主内弟兄姐妹，暂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，在你的周刊里面也有我的讲义，不过呢，是在这一章，如果你要跟着，就是在这一章中间的这一章啊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八章十八节到三十四节，那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官，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。但是还没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在十八章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时不时都会泄露法利赛人的质疑和不信。这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常常自以为意、自以为是，因为他们自以为意、自以为是，所以他们就常常的，就是啊，我们说，就做了很虚假的事，很不诚实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很这个法利赛人呢，耶稣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，也就是不诚实。所以最可悲的，我们人呢，如果是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是何等的自欺！他们常常自以为是，就以主耶稣为非；他们常常处处以真理、以主耶稣来作对。他们认为主耶稣是非的，他们自以为是。我们在十八章路加福音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很快的，想再重复一下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节到十五节那里讲的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也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。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？第九节，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向那些站着自己是义人、藐视别人的，设了这个比喻。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的祷告是针对这个法利赛人，不只是针对那些法利赛人，当然法利赛人就是这种态度，还是和哪有一些也是同样的，站着自己是义人，藐视别人。这个比喻说明了一点呢，一个法利赛人在祷告的时候自欺啊，欺骗自己。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，我们千万不要自欺哦。我们以为可以欺骗人，也可以欺骗自己，但是我们绝对欺骗不了上帝。这个法利赛人在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他祷告呢，圣经很清楚在这里讲到，他是要别人也听到，他不只是要向神祷告，他主要是要别人听到他祷告，他怎么样有好的行为。那这个法利赛人呢，是在耶稣那个时候呢，是一般的法利赛人，常常利用祷告作为这个博取认同的工具，而不是以祷告来荣耀神，也不是以祷告来做属灵的操练，他们的目的是要来博取人的认同。这样的祷告是在欺骗自己，我们千万不要这么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呢，他在那里自言自语的大声的祷告，他自以为做了当做的，他做得不错啊。在这段经文你们看到他做得不错，他没有行什么不义，对不对？他说我做的这个做哪个，他认为他当然应该会得到神的悦纳。照理讲，犹太人只需每年禁食一次，但是这个法利赛人他禁食多少次？他一周禁食两次，所以他做得很好，超过所要求的。但是他是为了什么而做？这个是很重要。他甚至献上十亿奉献，一般人 可能在这方面还亏欠神，他呢却做到，他甚至献上，而且献上他眼里的香料，那些小香料，那是说等于说他所有东西呢，他要做到最好的十一奉献，连最小的东西他都做到。那么从他的这个对这个税吏的评价，对另外一个在殿里祷告的税吏的评价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从他的评价显出他的自以为是，他的自欺。他认为那个税吏是一个大罪人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当税吏回家的时候，他已经蒙神称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法利赛人，这个骄傲的法利赛人呢，回家的时候依然沾沾自喜，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在神的面前被拒绝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些功课，让我们来想一想，好多方面我们要去坦诚的来面对。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这个小孩子，十五节到十七节，这也是上一次我给大家分享，耶稣祝福，为这些小孩子祝福。犹太人习惯把小孩子带到这个拉比面前来，接受特别的祝福。所以当时呢，这门徒呢不许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，真的是很奇怪。当然我上一次有讲，可能他们认为，哎呀，小孩子太吵闹，主耶稣已经忙不过来了，啊，他们是出发点可能是好的，他们为着主耶稣来着想，他们认为他们的主需要休息，也他们可能也认为，哎呀，这小孩子不大重要，不需要太过看重，哦，就把他们赶走了，禁止他们。他们也认定，可能主耶稣在祝福这些小孩子面前呢，只是敷衍而已，明白吗？敷衍而已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只是哎呀，做戏而已。但是不是做戏？所以我们主耶稣看到，他说：“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。”这是一个吩咐，是一个嘱咐。是很严肃的，而且他说，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所以主耶稣不像人是在做戏，他所做的都是真实的，上帝是真实的，所以他是信实的。所以这些门徒呢，他们是特错大错的，以为主耶稣并不是真正关心这小孩子。同时呢，主耶稣借着这件事情特别提醒门徒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。小孩子很少有虚假的，你问小孩子，他什么事情都跟你讲，啊，很坦诚的。你要问什么事情，你问一个小孩子啊。”你爸爸妈妈有吵架，他们就有，他们就坦诚跟你讲有啊，啊，他们不会虚假，啊，他们心里有什么就讲什么，很单纯。上帝要我们像小孩子那样单纯、诚恳、真实、天真、无邪，但是千万不要。我们要小孩子的单纯，但是千万不要幼稚啊！这个是我上一次有讲啊，不要幼稚。我们要有小孩子的谦卑，小孩子的信心，小孩子的依靠的心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进天国唯一的途径是什么？要变得像小孩子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”哎，要变得像小孩子，就是谦卑以坦诚， 当然，这个是很重要。一个人要进上帝的，要他进神的国，他首先要谦卑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谦卑，是绝对不可能踏进神的国的。谦卑是最要紧，要认知到自己的罪，要承认罪，要接受耶稣，要以耶稣为主，以耶稣为他的王。啊，当然不是说我们变小孩子就能够进入，当然还要认罪，对不对？还要重生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嘛，对不对？三章那边告诉我们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。当然，我们必须要看整体，不能够只单看这一节哦。这个像小孩子，我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就可以进天国。当然，还有神说要重生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骄傲。如果话说回来啊，如果那骄傲的法利赛人能够变成小孩子，我相信当他回去的时候，他也同样会蒙神的称义，对不对？Justified before God， 称义，这是很遗憾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人的面前称义呢，还是在神的面前称义重要？我相信大家心里有数，大家是要在神的面前称义，被神接纳。人可以拒绝你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不用担心，只要神接受你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接下来，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主题了。今天这个主题呢，就是这个年轻的官，从18节到30节，讲到这个官。这也记载在马太福音19章，我请大家打开到马太福音19章，因为有一些东西呢，为什么有三本福音？的记载就是让我们看的这件事情呢，看得比较全面透底。每个人看的时候都有他的角度来看，所以马太看的跟路加看的稍微有一些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把他们两个整合起来呢，其实他们是相辅相助的啊。他们在我们说相辅相助 complement， 就是这边没有写的，这边有写，不是有冲突的。而是相辅相助的，给我们看的比较透底全面。那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到22节，我们读这段就好了。16节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这是少年的才子啊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就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根据这四本福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四本福音的记载，我们看到凡来到主的面前的人，凡来到主面前的人，听好啊，凡来到主的面前的人，情况都会得到改善的，对不对？那些有病的跛脚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求耶稣医治过后，他们就蹦蹦跳跳的走了，对不对？瞎眼的来到耶稣面前，他们就看见了，有病的得医治，死的人得复活。可以说似乎所有的人来到耶稣面前都能够得到改善，得到福气，得到喜乐。但是这个年轻人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当我在想的时候，我很怎么讲，很惊讶， 看到这个事实，我今天特别要跟你分享。照理讲，凡来到耶稣面前都应当得祝福的，因为上帝愿意祝福每个人。但是你看到这个年轻人，他是富有的，他是做官的。这个年轻人唯一的特例就是他来到主的面前离弃的时候，我请问他的情况是比较好还是比较糟糕？他的情况是比较糟糕，而没有得到。他走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走？忧忧愁愁地走了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有好多人想来到上帝面前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得到上帝的福气，但是你必须要听从啊，要不然恐怕你会失望的。像这个年轻的财主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并不是所有的人来到耶稣都会得到祝福的，除非你信靠，你顺服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不是在主那里，是问题在这个年轻人。今天我们如果来到教会，如果来到神的面前得不到祝福，千万不要怪任何一个人，只怪自己没有信心来顺服领受。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，离弃的时候的状况比来的时候更糟糕。他本来，其实他本来，你看一看，他这个年轻人，他本来有许多的才干，他有还很有恩赐的。当他说他从小就遵守了，甚至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，在马可福音那边，耶稣爱这个年轻人，当耶稣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，他爱他，神要祝福他，神要拯救他。他是很有才干的一个人，还很有恩赐，他有道德，他有虔诚的心啊，他很关心他的灵魂。他说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他就问耶稣：耶稣啊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？他很在乎他将来这个永恒的归宿，他不像一般人不在乎，他很在乎，他很诚恳要来问这个问题，解决他这个问题。他很热心，他从小就他，你看，按照他所说的，他从小呢就遵守神的律法，他孝敬父母，他没有犯杀人的罪，他没有去偷人，他没有做假见证，他没有犯奸淫。我相信，按照今天我们的教会的规则，我相信他非常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会友。然而，他拒绝了耶稣，他拒绝跟随耶稣，宁愿忧忧愁愁地走自己的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吗？那么问题在哪里？毛病出现在哪里？我认为他不愿意诚实来面对自己的缺乏，来面对自己的亏欠，他自以为是，他自骗。尽管他找对的人，他找到了耶稣基督，是很正确的，问了当问的问题，甚至得到最好的问题，最佳的问题，但是很遗憾，他却做错了决定。所以今天你们来对的地方，你们来对的，来听正确的信息，但是我希望你做正确的决定，好让我们回去的时候是欢欢喜喜，不是忧忧愁愁的。所以为什么他会做错决定？ 为什么他决定不跟随耶稣呢？不听从耶稣的，因为他对神对自己不能够坦诚，因此他不会遵守主的吩咐。我认为他是一个肤浅的年轻人，说一套做一套。我们来想一想，他怎么做？哪些方面他不诚实呢？首先，他不认识基督。从十八节到十九节，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问耶稣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，所以除了上帝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”有人称拉比为主，就是夫子，这个主就是夫子，但称拉比为良善的，就是很不寻常的。因为每个犹太人都知道，尤其这个年轻人，他很小就懂得这个摩西的五经，所以他能够当耶稣在讲说这个十诫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从小就守了。”耶稣说：“诫命你是晓得的。”耶稣也知道，他明白，他知道这个诫命。所以这个人来称耶稣为良善的，是很特别的，很不寻常的，因为犹太人只会称神为良善的。犹太人知道没有人是良善的，只有神才是良善的。诗篇二十五篇第八节，你可以去看三十四篇第八节，那里诗人也讲的，这些都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经文。所以当主耶稣听到他这么一讲，主就问他这个问题：你这称呼什么意思？你称呼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也知道？就是说，你刚才讲的这句话，就是我主耶稣，他是神啊。如果他真的相信耶稣是良善的，他就不得不承认耶稣是神，了解吗？所以主反问他，不是在否认，而是在确认自己的神性。主耶稣也告诉他：“对呀，我就是神，除了那以外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别人是良善，我就是良善，我就是神。”主耶稣在告诉他，啊，而且主耶稣在问他，在考验这个年轻人，看他是否真的明白自己所说的话。有时候我们在讲之后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自己在说的话吗？还是只是敷衍，还是在欺骗自己呢？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，那么你说我们真的是基督徒，那么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与基督徒相称呢？或者是我们说一套做一套，那我们所做的规范了我们所说的，这就是这个年轻人的问题。他说上帝是良善的，但他却不是真正的接受耶稣他的主。矛盾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让我想到另外一句话。主耶稣也对门徒说，不只是对这个年轻财主说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十三节，请你打开到那边去啊。这对我们一个提醒吧。我今天讲这个信息啊。请你不要说我在骂人，我并不是在骂人，我们在提醒彼此的勉励哈。啊，当然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哈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三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。”哎，我们这个是我们常讲主啊，主啊，耶稣啊，你是我的主，耶稣啊，你是我的君王，对不对？ 这够吗？我们都会像这年轻的财主一样，主啊，你是良善的，你就是上帝。但是主耶稣要他做的时候，他说不不，我不要做你的，我要走我自己的路，我要走我自己的路，我要做我自己的事。所以你看这一章十三章十三节呢，耶稣也对门徒说，你们称呼我主，我父子称呼我主，你们说得不错，我本来是啊，是啊，他本来就是啊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父子，暂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看来这一件事呢，是指在彼此服侍，因为门徒常常争谁是伟大的，耶稣就给他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为他们洗脚。那耶稣就介绍了，你称我是你的主，我是你的神，我是你们的夫子。那我做的，你们也要这样做。就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像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，或者像门徒一样，口是心非？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自己来反省。我们看到这个年轻财主，再回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他对主耶稣称呼为称呼啊，他称呼主耶稣为主，为良善的，但他却不跟从他。我们可以看到随后他的表现，他随后所做的，写明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。他若真的是认为，他若真的是认为自己在上帝的面前，在耶稣就是在上帝的面前，他怎么能够他又怎么会来争论诫命呢？对不对？他就不会跟主耶稣来争论了。如果主耶稣是神，他应该会完全相信耶稣所走的、所说的，他不会争论，他也不会在上帝面前夸耀他的品格，他不会在耶稣面前拒绝跟从他的话，服从他的话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虽然口中称耶稣为主，但心里却不是那样。另外一点，他不知，他不敢，他否认自己有罪，他不知自己有罪。第十节到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十八章，他对自己的罪啊，所知道是那么的肤浅，毫无疑问的。他真的很诚恳地遵守律法，但事实上，也许他是因此而来到主的面前。来到主的面前，他真的是想要主耶稣，他想要靠自己，他认为他自己是做得不错的，他有什么可以做的？他也会觉得他对自己所做的非常满足。他今天他认为已经到了境界，他想要在更高的境界。所以他来问耶稣，我还要做些什么可以进入天国？他可能他心里想，当他问耶稣的时候，可能耶稣会称赞他，哎，做得不错，加油加油，哎，再做一点你就可以上天了。今天好多人来啊，都带着这种态度的，我做得不错，我比别人好，我比我的左右邻舍好多了，我甚至可以讲我比基督徒还好。哎，你想这句话，我不可以否认。当然有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做的并不是很好，我求神怜悯。但是，不管你做的怎么好，人是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。我们的行为在神的眼中，就上一次我给大家讲的，就算一块烂布 ，filthy rags， 烂布，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被接受的。所以这个年轻人他以为他已经做得不错，上帝就对他引用律法。好，神说你知道律法哈， 上帝主耶稣呢，在这里引用这个律法呢，不是要告诉他得救的方法，因为呢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因为律法不能够使人得救。上帝给我们律法，乃是借这个律法为好像一片镜子。你们镜子这是个是做什么的？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节，请大家打开到罗马书三章十九节。律法，上帝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让人借着律法得救。神知道律法是不能够救人的，律法乃是要叫人晓得我们犯了罪。三章十九节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语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附在上帝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人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。重要的面下面这句话啊，因为律法本是什么？叫人知罪。律法不是要救人，乃是要叫人知罪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一节，新约圣经加拉太书，如果你不晓得是哪一本，没关系，你注意听，我再把这圣经的经节读给你听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不废掉神的恩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然后三章二十一节，这样律法以神的允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人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亦就诚然本乎律法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允许的福音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从这些经文的告诉我们，律法乃是好像一片镜子。耶稣告诉这个年轻人关于这个律法，也就是要借着律法让他知道，他是再怎么做再怎么好，他在律法下还是一个罪人来的，他不能够靠律法得救。镜子的功能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们每天都有照镜子吧？没有告诉我有一个人，哪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没有照镜子的。我相信每一天早上你都会照个镜子，但是不要照得太久啊。镜子是功能是什么？就看到你自己，哎，哪里有脏，哪里可以骂，对不对？看到自己，镜子很坦诚的把你自己反映出来，反照出来。律法也是如此，就是把我们里面真正的我显露出来，我们看不到自己。我这里有一个黑点，我看不到在哪里，多黑，镜子就告诉我。律法就好像镜子告诉我，我亏欠了神，我离弃了神，我做了哪些东西，我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所以耶稣就是借这个律法要显明告诉这年轻人他的罪。可是那年轻人往镜子里面看，却看不见他生命中的瑕疵和污点，很可惜的。神就引用主耶稣呢，就引用了十诫，很奇妙的哦。我们再回到马路加福音十九章，你看主耶稣多主耶稣对他说，诫命你晓得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这些都是讲到关于十诫。当耶稣在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，这是属于十诫有分 前面四条是对神，后面六条是对人，人的品格。哦，在这里你会发觉到有一样东西主耶稣没有提到，尤其是在最后的这一边这一段，这一段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哪一条没有提过？从第六开始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哪一条主耶稣好像似乎漏掉了？有没有发觉？他漏掉的是最后的那一条，最后的那一条是什么？十诫的最后那一条就是你不可以贪婪 ，Thou shalt not covet， 不可以贪念。贪心，为什么主耶稣没有提到？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人贪心，他没有提到。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，他也知道这个年轻人，就是与其向他讲道呢，劝他不要贪心呢，倒不如要求他做贪心的人不会做的事。主耶稣他真的是，他是神嘛，所以他真的很有智慧来引用。他不跟他讲，他知道一个贪心人不能够做的事，他就叫他做。讲很容易，做，所以耶稣就告诉他，耶稣听见了，他说他所有，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。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那边读到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说你还缺少了一样，你要去变卖的，然后呢，分给穷人，既有财财宝在天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千万不要误会，没有人能够借着把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而得救的。这里不是耶稣要讲的这个重点。若我们不离开罪悔改，我们就不能够得救的。不是说你变卖，哇，把你家产，哦，变卖，然后你就可以进天堂。不，你还要离开罪，你要来跟随耶稣，你还要悔改。这年轻人呢，他的心已经被钱塞满了，他很爱钱。他不愿意放弃这种的生活，钱对他来讲太重要了，这是他所爱的。所以当耶稣说你要变卖，哈哈，你可以看到整个脸本来是嬉皮笑脸的，哦，带着春风满面，这一下子主耶稣一讲，哇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他悠悠愁愁的走，这个年轻人以为做了一些事情就能够得到永生，这是典型犹太人的观念，这是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观念，以为我们今天如果做了某一些事情，我们就可以得救。所以有些人也会问我这位牧师，我该做什么？我该做什么？能够进天堂，弟兄姐妹，你做不到。进天堂得救得永生得神的怜悯，乃是神的救的恩典，不是你所能够做的。啊！但是相对的，你看他这个人呢，这个年轻人他说要做，啊，然而主吩咐他却不遵守，神叫他做，但却不遵守，他是想按着自己制定的条件来得救，按着自己的方法，而不是按着神的规定。所以很遗憾的，今天有些人要得救，他想要进天堂，但是他说我要进天堂必须要按着我的方式，我的方法，而不是按着主的方法。是得到吗？得不到。你要得救，你必须要按着神的方式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主耶稣就宣称了，接下来看到主就宣称了，有钱财的人呢，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 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的。所以门徒听到这句话呢，就感到很惊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啊，一般的犹太人也是我们东方人的想法，都相信财富是上帝的赐福。啊，如果今天有钱人不能够得救，那么还有什么人有得救的盼望，有得救的机会？如果有钱人不得救，我们这些穷光蛋怎么得救？明白吗？他们的意思，因为财富是上帝所赐的，这个是他们的观念，也是有一我们这边很多人的观念。但是上帝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救恩不是人的工作，是神的工作。今天呢，人不会因为有钱呢、啊，被挡在天门天堂之外。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，亚伯拉罕、大卫、所罗门，他们都是很有钱的人。然而，当人被财富占据的心灵，他们只信靠财富的时候，就很难得着救恩了，就很难进天堂。财富给人带来的是虚假的成功感，财富给人带来的是虚假的安全感。所以因此，为什么财富的人很难进？因为他们以为钱财是他们的安全感，是他们的保障。当他们觉得他们当人感到满足的时候，他有很多钱来满足的，他就觉得不需要神了。所以，请你打开提摩太后啊前书，保罗也有在解释。保罗解释的，再加以保罗解释的，我们就看到的更加的清楚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。12-19节，对，17-19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节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这个是重点哦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也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这里解释的很清楚了，让我们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。钱财是神所供应的，是神所赐的，对，没有错。那么我们更重要来依靠神。那么彼得听到了这句话，彼得就问了一个问题，非常现实。我看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，什么现实法呢？非常现实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彼得问，看哪、啊。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，这个财主他不愿意撇下，所以他忧忧愁愁了。我们跟他不一样，我们为你撇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做你的门徒，我已经放弃了我的以往，我这个来跟从你，我要得什么呢？我不晓得你今天来教会，今天来聚会啊，你心里抱着什么样的态度？有的人说，今天我来参加礼拜，神啊，我给你哦，11:30来聚会到11点，我给了一个半小时，神你要祝福我，我来了哦，你要祝福我，我给奉献哦，神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给奉献哦，你要祝福我，我给你100，你要记得给我10000块哦，好好赚哦。我们太现实， 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在服侍神？我们为了什么来到聚会？我们为了什么在做这一切？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像彼得一样？看啊，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我要得到什么？我要得到什么？当然耶稣告诉他，主允许他，他们所有的人啊，今生有祝福，来生有赏赐。但是过后你看到31节到34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你看到主耶稣讲了什么？主耶稣接下来告诉他的门徒，带着十个门徒对他们说，我呢，我要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我要成就上帝的旨意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我，凌辱，吐唾唾沫在他的脸上。主耶稣如果同样那么现实来问我们，我为你做些事情，我能够得到什么？今天我们把它换一下，如果今天耶稣来问你，我做为你做这些，我要得到什么？我们常常说，主啊，我为你做这些，我要得什么？那么主同样问你呢，我为你做这些，我为你死，我为你复活，我为你给你永生，我为你做这么多，我要得什么？有没有想到主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？您会算，但千万不要以为神不会算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看到主属于神的表明自己必须受苦受死，以彼得所说的以及前面所说的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。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敢在上帝面前还这样想着一己私事呢？一些人呢，想接受基督的信仰，却不愿意改变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。这年轻的官就是对我们的警告。主没有吩咐所有寻求神的罪人变卖一切周济穷人，但他切实地指出一样东西：我们生命中如果有任何方面的不诚实，都是他不喜悦的，都是罪。所以最后的，我们是否愿意坦诚来面对自己，愿意听从并跟从主吗？不要口是心非，不要自欺。经文在加拉太书有告诉我们，不要自欺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和我一起跪下来，我们也同时来做公道。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感谢您，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主在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亏欠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这些认为已经接受了主。主啊，求您让我们能够 好好的来反省，我们是否只是口说一套，做的是另外一套。今天你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，让我们看到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来认罪，在你面前来悔改。求主你在我们身上做那感动，让我们能够有信心，有顺服的灵，不但今天能够听到，也口能够来承认你，让我们在行为上，在我们的生命上，也能够做出正确的觉知，也能够行出来。主啊，感谢您，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同聚会，同唱诗赞美，同一起来敬拜你，一起来领受圣餐。我们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教会，我们也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来为你做光做盐，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，更多的人能够来经历你，来尝到主你的奇妙。主耶稣，我也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的教会，特别为着这个月我们有乐灵团契的这个一日游，求你来带领我们中文部的所主办的这个活动。我们求您让我们有个美好的交通，有美好的一个团契时间，让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来建立。带领那一天我们所要做的，尤其是信息，还有去这规格的这一个地方游玩，我们求您一路看顾保守，让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也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出去走一走，也能够得到安慰，得到勉励。主求您来纪念，也求主你借着特别为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祷告，求您来医治他们一些身体上的病痛，求你也同样建立他们的信心。他们年纪大，有很多时候身体有很多需要，求您自己来医治，也让他们继续的仰望主，来靠主得胜。我们将来如此祷告，乃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